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开始搜文科生可以学编程吗？女生可以学编程吗？难不难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自我怀疑。现在慢慢变成了我擅长做什么，就是一个在不停的对自我的调整，通过跟外界给我的反馈、社会给我的反馈、工作给我的反馈，以及我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的需求，在不停的自我调整。就在我还没有真正去学编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难这个想法这个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事情不再是未知的了，它是一个可以去攀爬的路径。
嗨，你好呀，我是今天的主播阿乐。今天的嘉宾是在日本自学转码的数据分析师 Gemma， 他本科学的心理社会学，研究生呢学的是媒体设计，他做过艺术出版社的品牌营销，开过拉面店，毕业后又回职场做打工人。但这次呢，他是硬着头皮自学的数据分析，从事的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够胜任的一个技术的职位。他从一开始觉得代码非常的困难，到现在发现自己也能够做到。他从这种既定的为女生规划的职业中跳脱出来，不再追求鲜花和掌声，转向自己为自己鼓掌，找到自己认可的成就感和价值感。这一路他是怎么做决定的呢？又收获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 Gemma。
那先跟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你从毕业到工作大概的一个职场经历。
我做过的职业真的是挺多的，每一个和每一个感觉都连不太起来。我的本科是在香港念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毕业之后我去上海做了艺术出版业的 marketing 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行业的类似于 marketing branding 和 PR 这种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general 的一个职位。在那个之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来到了日本念研究生，念的是媒体设计，跟工程有一点关系，就是体感产品的设计。然后在这个中间我还休学了一年的时间，在国内开了一家日式拉面店。然后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就回到了日本，准备毕业的事情。然后疫情发生了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想留在日本找工作，但开始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我可能一直没有在日本留下来工作的决心，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提高自己的日语，以及在日本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家都是在一年半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找实习啊，然后面试啊，基本上在你毕业的半年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拿到内定，知道自己要去哪家公司工作了。我是在大家都已经几乎已经有内定的情况下才开始找工作，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无职业的浪人的一个状态。在那个时候可能供我选择的机会也很少，一个是我不会说日语，说的不是很好，而且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对当地的市场并不了解，再继续做 marketing 这方面的工作的话可能很难上手，再加上碰到疫情的时候我可能只能适合去投一些外资企业，但那个时候的外资企业都封闭了他们的招聘。我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求职上的瓶颈，所以就萌生了转码的念头，也是跟我身边的很多好朋友听他们的经历，然后得到他们的鼓励之后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不得不转码，然后就潜心学了编程以及数据分析的一些知识，然后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你是说是因为你想要留在日本，就你自己学的专业可能在当时已经比较晚，然后找工作会比较困难，转码这件事情会简单很多是吗？就是对于这个数据分析的岗位需求比较多。
我觉得是，如果说放眼全球各个国家的话，我觉得不得不承认在日本的 IT 行业是竞争没有那么的激烈的，还是很短缺的 IT 方面的人才。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很多很多日本的年轻人可能大学并不会去选择念一个技术性这么强的一个工作，所以很多日本的 IT 像编程程序员这样的职位都是外国人在做。 对，像我们公司的技术部门有一，我觉得应该有一半的外国人吧，一半以上。
哦，那所以好处的话，是不是不需要掌握很高的日语水平？对于语言的要求来说，是不是英文为主呢？
没错，没错，所以这也是我当时想去转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意识到，如果要提升，迅速的提升我的日语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语言这个事情是急不来的一个事情。但是编程就不太一样，我觉得只要你去理解它的逻辑，习惯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和语法，以及怎么再去掌握了一些自学的能力，实际上只要你能证明你自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也可能是因为就业市场没有那么的激烈，在我求职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很去关注我有没有计算机科学的背景，而是，问了我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以及看了一下我自己在学习时候做的一些项目。
嗯，我也是感觉这个行业其实包容性还是挺强的，没有说要求你相关的背景，你只要说你能够做事儿，就是能够干活，我其实不在乎你以前是怎么样，我只知道啊，你现在你未来能不能完成我们的需求。
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做技术。
那你现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大致你自学数据分析，然后找工作这个过程吗？就时间线是怎么样的？然后学了哪些课程啊？做了哪些项目？然后找工作，投简历啊，又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最大的精力花在了决定去转行这个过程上。实际上，真正在学习编程的时间很短。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20年的9月17号正式开始上，第一天就是开始我的全职，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了。主要是面对数据分析需要的一些技能，然后我要学 A 技能，我需要上这个课，我需要 B 技能，我上这个课，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就也没有定一个很严格的时间线，我就是今天能学多少我就学多少。大概学了一个半月之后，就开始重新写我的简历了，就是真的改头换面，连风格都换了，就是从一个比较就是设计感的一个，变成了一个严格对齐、非常简洁的一个，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性的简历。然后凡是不相关的，我全都删掉了。以前的工作经历也都是。只要不相关的都是一笔带过，着重去突出了我现在有的技能，我把我的做的一些项目贴在上面，然后我把我上的课贴在上面，把我在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跟任何跟数据有一点关系的着重写了一下，然后我就陆陆续续的边学习边 schedule 面试，因为面试一般也都要 schedule 到一个星期后吧。我是通过一个 recruiter 来给我介绍了几家工作，大概面了，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大概有3、4家。通过这个试水温，能感觉到做 marketing 真的是太难找工作了，但是做技术行业真的大家都巴不得你赶紧来啊。
你说最难的是做决定，什么契机你就，我只能走这条路，或者说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意识到我无法通过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来找到一份在既定道路上的一份工作了，一直我还在抱有希望，觉得我可以找到一个 marketing，就是我以前老本行的工作，所以我在不停的投这方面的职位，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收到，还挺绝望的。一方面是我可能真的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作为一个说日语不太流利的外国人，而且没有在地的工作经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就 headcount 都很少。然后我一方面我又觉得现在的环境很不稳定，我并不想放弃留在日本的这一条出路。同时，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得到了很多家人朋友来给我的支持，他们都说你可以试一下，但我对自己还是不太自信的，因为我其实我在研究生的时候也接触过一点点的编程语言，那个时候我学的。哎，我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花功夫去？当时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 nerdy 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并没有花很大的。然后，当我在意识到我之前一起就是上学，我们都是像伙伴一样的，也会很爱念书啊，跟我价值观想法很像的朋友，他们做这一份工作做得还挺开心的。然后 我就意识到，哎，也许我要转换一下对这件事情的观念，然后我就开始转入了，我也想做一做，但是我能不能行呢？这样的自我怀疑里面，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开始搜文科生可以学编程吗？女生可以学编程吗？难不难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自我怀疑，以及我开始悄悄的上一些派坊入门的课程，但是其实学的还挺不顺利的。我觉得，哎呀，第一节课学完了以后就有一点，感觉再要找时间再学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就有点打退堂鼓。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实习，在写论文，还挺忙的。一直到我实习结束了，我也彻底，就是那个时候我也彻底死心了，不再投其他的职位了。我心想，我要去送 Uber Eats， 我也要把这个编程的这个事情学完，然后把这个技能掌握，我就算要回国，我也可以用这份技能再找工作。就是我就是痛定思痛，决定要，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我的朋友也都告诉我，你一定可以做好的。哎，真正开始学起来以后，我特别的开心，所以学的也很快。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自己给自己鼓励。而且我听下来，其实你从自我怀疑到真正去行动，反而是行动给了你踏实的感觉。那些想法在飘忽的时候你反而会不知所措，但你真正在学习在行动的过程中，好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又感觉自己能够掌控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可能那个时候我有无数的精力全都花在了怀疑和东试一下西试一下，我并没有真正的很坚决的投入到一条路线里去。在我真正决定了以后，反而就这些杂念就没有了，然后只是那段时间就是在享受一个学习的快乐，而且并没有在为未来担忧什么。我是相信我一定可以通过这个获得一些什么的，这也是我当下最好的选择，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其实当时身边至少有三个人也是在同时在学的，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哎，既然大家都在想往这方面转，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潮流的。然后我觉得有帮助我去放宽心，去往这条路上走。
你说你嗅到这个潮流，这个社会走向，或者说社会当下的一种趋势的这种 sense，你觉得跟你的背景，当时大学学的专业啊，这种社科的背景会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反而是相反。我觉得我可能大学学的专业使我很固执，我会有一些对社会不切实际的一些想象，一些比较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想法。就像我当时去开拉面店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很憧憬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在去做了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有一些知识上的一些挑战。我觉得编程它其实能给我很多的知识上的刺激，就是我去解决一个问题，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认知能力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使用。因为在不停的再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过程中，也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就觉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就去抓了这几个机会了。
所以这个开放的心态，就是你觉得有帮助到你说找到自己的定位吗？其实你有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职业，包括说社科，给了你一种不切实际的对于理想化社会的这种追求，然后你就会去有更多的奇思妙想吧。从这些奇思妙想到你去从事不同的职业，你觉得你有找到自己适合的东西吗？你怎么知道它适不适合你？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这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从刚开始的在一直在想我要做什么，变成了我可以做什么，以及现在慢慢变成了我擅长做什么，就是一个在不停的对自我的调整，通过跟外界给我的反馈，社会给我的反馈，工作给我的反馈，以及我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的需求，在不停的自我调整。我觉得虽然我还不是很自信的能说出来我想做什么，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想做什么。我比如说我意识到我可能不太擅长完全面向客户的去跟人打交道，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工作，一个是不太擅长，一个是我 并不能从中得到成就感。如果是说自己去创业的话，我缺乏一个真正的这样的魄力，我可能适合做一个，有一个人来做一个 strategy planning， 我是那个再去负责把这个事情做好的 deliver 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在公司里面做一个技术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脑力的锻炼，这个逻辑上的锻炼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个是我开始数据分析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意识到的。但是又在继续在做的过程中呢，我意识到我也并不能真正的走到很深去做一些算法上的，就是成为一个 senior data scientist， 我也可能转不到 engineering， 也不是说我转不到，我觉得我可以，如果我真的很想做，我就是觉得我就非做这个事情不可的话，我也可以做，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花比别人更多的一些自制力和努力才能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在同时，因为我过去也有做设计的，做市场营销和品牌营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意识到我可能比同事们更跳脱的，对于比如说在传达方面做一些 data visualization 这方面啊，我可能会有一些，这很自然，对，我就是如果让我去把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技术，可能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很难听懂的一个东西传达成一个他们可以理解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太花力气的事情。当然不是说我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是觉得做这个事情没有让我 stuck， 我可以想的方法，所以我意识到可能这是我的长处。
我发现你还是非常有信念感，非常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你觉得只要你确实想做这件事情，你就能做好。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你就知道自己是有选择的，你知道自己可以选择更难的路，只是我们发现这条更难的路并没有很适合自己，我可以去做到，但我并不享受做到那件事，就是这种选择的潜力就给了我们更多的自信。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去了解自己本身的长处和优势，你就好像也找到了这样的一条路子，就是因为你以前有这样文科类的背景，然后你现在在做着技术的方向，所以其实你确实可以更文科的方向走，也可以往更理科的方向走，但你就找到了说他们中间余地，比如说我偏个60度，我偏个45度，我偏个90度的方向，就是你自己的又能够享受然后又能够做好的一条职业的路吧。
没错，会有这样会相信自己想去做一定能做成，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意识到实际上我觉得在一条路上你能做的有多好不完全取决于智商，与那些闪闪发光的人相比，在公司里面把一个事情做得很好的人，你不见得他是天才，他真的是在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了很多成就感，我觉得是这个 motivation 会比你天生的这个材料更重要，我觉得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只要想做是肯定做得到的。而且真正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你一旦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再是未知的了，它是一个可以去攀爬的路径，只是说需要常年的练习，常年的积累，需要下一定的苦功夫，但是它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你要不要去做呢，这条这座山要不要去爬呢。
对，是可能更像是兴趣然后你的擅长两个事情相结合，你就可以花更短的时间达到更好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啊！就他在这个方面他就是天才，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得到更大的成就。
没错，我觉得好像在技术行业，我目前的感觉啊，是发展自己的长板比硬去提高自己的短板要来的收益更高一些。比如说这个真的很厉害的 data scientist， 他如果可以做很好的 visualization， 可以做很好的 report， 他可以做很好的 presentation， 当然很好，但他做不好也没有关系，会有人来帮他做，因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 data science 的 solution。如果硬要他去提高他的 presentation skills 也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必要。
对对对，这投入产出比就低了。
对对对， 类似的一个思路，就是在不停的自我调整，就意识到自己想做什么，需要什么，以及我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的权利，我可以 afford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那如果讲到生活方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在日本上班的一天会怎么样，然后现在疫情后的话跟之前啊这种工作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日本的疫情缓解了一些，我们开始出勤了，一周去4天，但是在那段work from home 的时间，意识到哎呦这样天天在家里像一个死猪一样也不是办法。其实我一直挺喜欢运动的。其实在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之后，我就开始想说找一个真正想去投入很多时间想去精进的一个运动。那段时间尝试了冲浪、攀岩，我现在心有所属的运动是巴西柔术。所以我现在比如说星期二到星期五会去上班的话，我早上我会很早起，可能4:30就起床了，练2个小时的柔术，然后9:30到公司上班，会到6点左右然后回家。如果有饭局就吃吃喝喝，没有的话就自己做一点吃的，看看电影就睡觉，准备第二天。
那你觉得在家上班和去公司上班有什么不一样吗？效率啊，或者说心态啊，哪个更开心一点？
其实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做了2个月的 work from home， 我是在工作2个月之后才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我们的 team， 以前都是在 zoom 里面看到大家，非常的好笑。觉得就是好像网友见面一样，哎，这个人怎么那么高啊，你看起来没有那么高，本来就是会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说真的，我刚开始能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觉得终于就是稍微打扮一下自己，觉得好好的对待自己，就是板板正正拾到拾到收拾收拾出门这种。而且在上班的过程中你看着外面的那个景色会有一种心情的转换，虽然通勤要花时间，但是你觉得这一天是踏踏实实过去了。我觉得需要一个找一个平衡吧。我之前一直在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电脑前面，虽然我坐的椅子也挺舒服的按理说，但是还是有一种没有意义的感觉。我觉得人还是有一个社交的需求，就是有一个人要在场在你旁边的这种感觉挺重要的。
日本的职场文化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吗？
日本是有它的职场文化，还是挺有特点的。当然这个在互联网行业可能会稍微弱一些，这挺看你的公司的氛围和组。我觉得我们 team 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开放，但是还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下了班去喝酒啊，会有这样的饮酒会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还有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则，就是大家都坐在一个长桌，然后会抽号来选座位，就是这样的话能保证你能跟你平时可能聊不到天的同事也能说到话。下班了以后会不是说那我就先走了，都会说啊辛苦了，给大家说辛苦了，就有一种不好意思我得先走这种道歉的感觉。比如说要计划一些集体活动，可能会交给女生去完成，当然他们可能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但是好像哎，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为大家就是后勤的一个劳动就要来他来做呢？我听说有的公司是那种抽签决定谁来负责组织活动的，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公平，就有点像都轮流打扫卫生一样。以及如果说一定是很日本的企业的话，可能会大家要穿衬衫打领带，开会要敬语非常的客气，一开始开会就要说哎呀大家辛苦了，每个人都要说哎辛苦了，发邮件的时候要说哎一直受承蒙您的关照真的是非常感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一句话，就是您可不可以把那个资料发给我，或者您可不可以看看上次我给你发的这个给我一个回话，然后后面就说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所以我每次去看日语的邮件的时候就好像解码一样，就是啊看到这一句是客套话，那一句是客套话，到底重要的是哪一句呢，从中间找到这句话，然后把它翻译成我可以理解成的他到底要干嘛。因为他可能会说的比较含蓄，实际上他的感受已经非常强烈，就是你赶紧把这个发给我，他说的好还是很克制，所以有很多空气要去读。
那会觉得辛苦吗？还是说已经慢慢习惯了，就是这种很繁琐的流程？
确实也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已经习惯身边的人是这样做事的，但同时我努力的再去 因为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我可以跟他们做的一样，但实际上他们也能知道我还是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也在努力的去 play foreigner card， 我就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不懂你们这一套，所以你应该原谅我不懂你们这一套吧。比如说我同事下班他们就说お疲れ様でした，就是跟大家啊不停的很抱歉的这样摔，我先走了，因为其他人都会回啊お疲れ様でした，就是会互相这样回，但我就会我不说你也辛苦了，我说拜拜，
保持自己以自己舒服的方式，
对，我在想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在这个情景下合适的事情，就是实际上我心想你肯定下班是开心的吧，然后你听到有一个人把这个皇帝的心意戳破，跟你很开心的说拜拜，然后祝你
周末愉快，
对，没有人会讨厌的。我觉得我也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让大家感受到我这样做不是真的想去冒犯你啊，我是真的很尊重你啊。比如说大家基本上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休假出去玩一定会带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像点心啊和果子啊什么的给大家分着吃，这样的一个小习惯。我也经常会给大家带吃的，不管是我出去玩还是我最近发现了什么好吃的。
明白，就是你会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式，尊重大家喜欢大家的一种方式是吧，并不一定说我要走那个制式化的那个流程。这也是在异乡的文化中去找到自我跟他人跟社会的一个连接的一种方式。
对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就是在伴手礼这个事情是我喜欢的，因为可能我很喜欢吃东西，我是内心很认同，我觉得接受，我觉得这些事情很美好，所以我就愿意去服从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像这种啊辛苦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违心的，所以我就不去服从，因为没有想着一定要变成和日本人一模一样，喜欢的就接受就融入，不喜欢的想一个自己的方式去应付应付。
整个听下来，其实我听你说刚开始接触那个 Python 也觉得很难做不了，但是随着你自己慢慢的接触以及周围人给你的那种鼓励，你好像也学进去了，然后还最终现在工作一年多了也还挺享受这个过程。其实我感觉这一整个过程还是蛮典型的一种文科的女生可能会遇到的在走向不同职业选择的路。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在我还没有真正去学编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难这个想法这个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是大家觉得编程程序员做的事情很高深很复杂很掉头发，是很聪明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女生可能没有这个脑子，或者说你本来可能有更光鲜的会更给你一些鼓励给你鼓掌，如果你去做一些很女生的为主的工作，就好像这条路不是应该我们挤破头去钻的一条路，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有很多这样的怀疑。其实我都还没有真正去试一试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真的难不难，对不对，我只是说好像做的女生挺少的，看起来就跟我做不了似的，但是在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身边有女生以及我非常了解他们，我认识他们很多年，我跟他们一起聊天一起学习，我知道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觉得我只要努努力我也可以做到一些，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切实的可以摸得到的一个证据在身边，他就显得没有那么害怕了。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从这条小路虽然很黑他们已经走过去了，而且他们告诉我要怎么走，我就有了一些信心，我也就是开始顺着这样的一条线索慢慢的就走到这个小路里面往前走，虽然还是很孤独一个人，但是我是有这个信心的。而实际上在走的过程中发现我自己是享受做这件事情的，哪怕外界没有给我很多的奖赏很多的掌声，真正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是我收到了这份工作的 offer， 然后在慢慢开始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其他人在跟我一起走这条路了，虽然他们走的比我更远，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加入了一个小小的队伍。
所以其实还是自我探索呢，就是真正了解自己，然后打破那一些外界的社会的框架固有的印象。这世界这么大，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是真正适合你属于你的，只是你要去找，就还是要去行动，在行动中去得到反馈，就给自己真正能够 听得到、看得到，然后感受得到的那种反馈。
哦，我觉得就是真的不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都进互联网行业，或者是都转码，而是保持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观察、觉察，也对社会保持一个观察。也许哪一天，就是假设一下，那可能我现在做这个行业就一下不吃香了，大家都失业了，我可能又要重新再去想一条新的道路。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还是有保持一个韧性，能够去适应它，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我觉得这个能力，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嗯，对，韧性说得很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韧性这个点，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安乐。
最后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有任何想听的话题、感想、反馈，欢迎发邮件到 anobody.fm@gmail.com 或者推特搜索我们 @nobodyfm。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听众群 nobodyim， 更多信息也请关注小人物官网 nobody.im， 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